好，我们当归向神。好，前面那章呢是昨天我们读的第五十四章。五十四章是说一切都更新了啊，他要更新以色列人，他要更新耶路撒冷哈。那延续昨天的那个更新的应许，今天呢就发出那个救恩的邀请。对，神既然说我要把你们召回，我要领你们回来，那要把耶路撒冷更新，那百姓呢就应该重新回到那个救恩当中啊，回到五十三章耶稣所成就的祝福里面。所以这章是一个他不停发出呼召来，对不对？当归向神，来来来，这个字不停的出现哈，来，他对我们是蛮大的一个鼓励。来，对，那一到五节是一个段落，整篇呢，整篇可以说是领受白白恩典，成为那个题目，领受一个白白的恩典。一到五节是第一期呼召，第一期邀请，六到十三节呢是第二期邀请。一到五节在第一期邀请、第一期呼召的时候，他讲到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喝来。那整个经文很特别的，水在圣经预表是救恩，对不对？是一个救恩哈。当神这样邀请的时候，他就带出一个救恩里面最大的特质，没有钱的可以来哦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救恩里面最大的特质，没有钱。那没有钱我也可以买得到吗？对，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，反而靠着恩典就可以得着了。所以他说来来，那谁可以来呢？凡是渴慕的，凡是知道自己需要的，凡是干渴的，都可以来。人有没有需要呢？有，我们蛮多需要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什么是我真正的需要呢？第二节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他说，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？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所以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是我们常常用错误的方法，我们常常有错误的焦点，对，放错了。对，我错误的方法是我拼命赚钱，我劳碌，我用我的方法，那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方法。错误的焦点是什么？去买那些不足为食物的。对，那明明那个东西，你说对啊，我明明是去买食物啊，可是那个食物不是真正满足我里面的。对，人在循环啊，为了要好的居所，所以我有好的食物，有好的生活，我就拼命去赚钱，拼命去赚钱，我就可以住到一个豪宅里面，住到一个很好的地方。可是呢，豪宅里面有多好？它有一切的设施，对不对？健身房啊，有那个什么地方啊，那风景也很美啊。可是你加班都加得很晚了，那个风景多美你都看不见，对不对？里面的设施 你也用不着。对，所以 到头来是什么？原来我们都在错误的选择里面。对，很容易在错误的选择。你说还好我没有买豪宅，可是那个观念也一样啊，我们都在追求到底对不对。如果我追求不对的东西，它就是第二节所讲的，就是第二节所讲的整个焦点错误，方法错误。对，所以是花钱是劳碌，可是换来的是不得为，不是真正食物的，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饱足的。这蛮有趣的，是不是？蛮有趣的。如果回顾我们以前的生活，这个很真实出现在我们当中。对啊，很忙很劳碌啊，读书也是一个过程嘛。为什么要读书？对，是为了将来赚钱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读书变成一个工具，也是忙碌忙碌忙碌，我们很少人去读书变成一种兴趣，绝对没有啊。立刻澄清说没有，不要逼我，没有。那来学房是不是你的兴趣呢？ 我们终于找到了，是不是？终于找到。如果来学房是我的兴趣的话，感谢主，那我找对了，我整个生命整个动机对了。同一个东西，原来动机很重要。我同样都要做，同样都是读书，到底是被逼的，还是说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一个东西，我找到享受，我找到满足，我找到那个很棒的那种经历。那经历，所以救恩事实上他有时候不光是简单的一个救恩，他要救我们很多观念，他救我们很多想法，他救我们觉得那种要靠自己，我要劳碌，我要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。对，那这不是说我们不认真，而是说很多东西呢，原来第一节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救恩是买都买不到，可是只有一个关键，知道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对，读书也一样，如果我发现我需要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求知，对不对？那个过程，学习判断，学习成长，学习很多基本的东西，它本身不一定就是那个它的目的。比方说我练数学，数学不是它本身的目的，数学可能只是训练我一些逻辑的观念，对，训练我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懂得去应用一些东西。第二节后段就讲到，那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才可以进到这个救恩当中呢？我要渴慕，我要干渴，对。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留意听我的话，留意听神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哇，太棒了！这三句应许，吃为美物，享肥甘，心中喜乐，这三个太棒了。有时候我们可以吃到美物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喜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最关键是我吃什么东西，最关键是喜乐，喜乐才是最关键的，对啊，能够喜乐里面就很不一样，得享肥甘的，最肥美的。最好吃的，对啊，那我都可以吃得到，我又可以，而且是喜乐，这是神所给的一个应许。他说很简单，方法就是你们都当就近我来，对，靠近神，侧耳听就必得活，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对，所以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重新就近神，明白自己里面的需要，我的干渴，然后呢，我听，我在一起连于什么？连于神的约，连于他的应许。事实上，神对我们每一个都有应许，都有约的。是，好像刚才Amy分享说，我们学房退休，开学营就会聆听天上的异象，看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什么，神对你说的话是什么。因为都是很个别的，都是量身定做给我们的，很特别。回到那个约就不一样了，那个约早就在大卫之约的应许，大卫之约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约，挪亚的时候是彩虹之约，后来是那个摩西之约，后来是亚伯拉罕之约，先有亚伯拉罕之约，再有摩西之约。对，一个约，那约与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还又有另立新约，然后有大卫之约。对，大卫之约就是最终极的，神要应许弥赛亚要来的那个约。对，而且弥赛亚第二期又要再来，那这个约也是最基本，最基本。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约到底是给谁的？第四、第五节。在旧约里面讲出这个是很特别的，第四、第五节说出这个约、这个救恩的范围。我以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，那素来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，素来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。有没有看见一种互动范围？就是全部万民，万民，当呼召一发出的时候，万民都会接受这个救恩的呼召，都会奔向神。 都会走向神，所以产生一个 很美丽的图画。那 到底我听到神的话，我是走向他，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呢？我们原来蛮习惯一听到神的话我们就往反方向走的，不要选我，不要选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就往反方向逃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体力好也不一定好，体力不好就逃不了了。我在这里是因为他跑不掉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原来我听到神的话的时候，到底我是往哪一个方向走？万民听到是奔向神哦，很特别，很特别，因为那个是真正的祝福，那个是真正的源头啊。它有一个过程，第一是我自己的需要， 我到底我干渴些什么，我渴慕些什么，很多时候渴慕的源头是什么，如果错了我就会走错地方，走错方向。第二个，我知道我渴了，我就要去就近那个救恩，我听听完了我要奔向他，我要走向他，对，一步一步就走向那个很特别的恩典当中。这是第一道一到五节里面的第一期呼召。第一期呼召对我们来讲熟不熟悉？很熟悉了，因为虽然那时候是在旧约，在以赛亚讲的，对我们来讲已经进到新约，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明白救恩它的范围。对，那对我们的应用是，到底我有没有奔向他？我有没有奔向他？还是我奔向别的方向？对，我有没有真正想到肥甘？有没有真正享受到心中喜乐？对，是片段的喜乐，还是说我在那个幸福快乐的状态是哪一种？哪一种当中？是这个礼拜，礼拜天我们不停讲的这句话，对啊，幸福快乐的一个状态当中。对，如果我跑进神那一边，我就近他，有靠近水源的话，是不是叫幸福快乐？古代所有的文明都是从水源的地方发生出来的，对啊，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主要的河流，对不对？印度有恒河，对不对？中国有长江、黄河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都有，一定有河流，你才有生命力，有水才能够有那个救恩，是不是？所以神说：“就近我来，对，就近我来，就近水来。”所以来神住你就会就近水来一起领受那个祝福。这是一到五节，很特别很特别，给我们的鼓励，要跑对方向。那我 这五节对我们来讲蛮多的提醒的。那如果我现在不是喜乐的话，我没有享受肥甘，那我就思想我有没有跑对方向。好，我有没有跑对方向？如果跑对的话，一定喜乐；跑对的话，一定有肥甘，一定有美食，一定有祝福，一定有神的同在。这是一到五节里面说的。好了，那到底我跑对还是跑不对呢？第二段的呼召，他又做一些补充。六到十三节，他是第二段的呼召。他说：“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”原来寻找神蛮特别的，可寻找的时候，可寻找的时候，当然第一是恩典，神让我找得到。如果神不让我找得到，我怎么寻找都找不到，因为他是至高的神，对，他在幽暗之处，他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，好像大人跟小孩玩那个躲猫猫游戏，如果大人不出现的话，小孩永远找不到他。是不是？是大人故意在那边让他找到的。神是让我们找得到，可是这一节又带动一个时间性，蛮特别的。当趁，原来有一个时机哦。如果我们有了解以撒家的恩膏的话，以撒家就是懂得抓住时机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这是蛮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蛮特别的，现在其实就是这个季节，现在就是神可寻找的季节，特别是人很软弱的时候，人比较容易寻找神， 人很刚强的时候，人不容易寻找神。很多困境来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寻找神，或是说整个复兴来到的时候是更容易寻找神。因为到处你都会看见复兴的片段，到处你都会看见整个救恩的传扬。那蛮多先知说现在是整个普遍大复兴要临到的年代，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复兴，不会只是像从前只有一个点，只有一个点，那大家好像朝圣的就跑去那个点去看那个复兴，对，现在是不同的地方都要有复兴，因为要预备耶稣再回来。对，如果预备耶稣再来只有零星片段的复兴，那就没办法万民都领受救恩。对，那所以现在就是可寻找的时候，现在就是相近的时候。那对我们来讲呢，也是一个我更容易聆听到神声音的时候，对吧？整个生命突破的关键时候，现在就是那一个时候，对吧？那个时候，那这个时候里面很容易被打的是什么？接下来从第七节去到第九节，他不停讲到两个东西：意念跟道路。我的意念跟神的意念，我的道路跟神的道路，他在讲两个对比。如果说神现在就是可寻找的时候，现在就是相近的时候，那魔鬼也会搅扰我们。他搅扰我们的是什么？意念，是不是心思意念？那所以现在是可寻找的时候，可是我们里面就常常打一场仗，觉得我没有力，我产生一个怀疑，我里面会忧伤，会沮丧。那所以本来就是最好的时机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如果是赛跑的话，前面金牌已经放在前面了，我只要往前一冲，我就可以拿到神所给我的奖赏。可是魔鬼就会在那边挑战，人里面就很多这些意念道路的挣扎，我该走哪一条路？我应该怎么去思想？那是意念道路，意念道路就在那边挣扎来挣扎去，就很辛苦了。本来可以冲的，可是呢，一坐那边迟疑，在想我该不该前进，还是我该做别的事情？随房的同学来的起初两三个月，通常都是这样的，如果乖乖哭的话，就被医治了，如果哭的过程里面呢，不乖乖哭了，就开始胡思乱想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来错了？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哭了？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来错了？为什么这个？为什么那一个呢？如果分配一些新的工作学习的话，我是不是来错呢？我的护照不是来做 PPT 的，是不是？那可能很多这些在我们里面，我的意念，我的选择，我的道路，还是神的意念，神的道路。所以这章就出现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，好吧，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对啊。所以他很公正的，他说我的意念不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不同你的道路，天怎么高过地？好，他后面是讲道路嘛，所以接下来先讲道路。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很清楚的。他事实上在讲挣扎，他讲挣扎，讲一大堆，就是因为我有我的意念嘛，神有神的意念嘛，所以两个意念就打架了，就争来争去，争到最后的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我们认同这句话吗？不一定哦，我认同就会降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都不认同的。对，神那里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没错，可是我的意念在我里面高过你的意念。因为你的意念不在我里面，所以我的意念在我里面高过你的意念。这是我们所想的东西，不是神所想的东西，所以选择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整个说可寻找，哇，关键时刻，成长时刻，突破时刻，可是问题是一个意念里面打来打去，所有这些美好时刻都流走了。那个本来可以突破的，我没办法突破了。 对，本来是美好的，我没办法美好的，那时候你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通常突破的点就是我的挣扎，我在那个挣扎点里面 一看破了，通了，通了，我就可以立刻有一个很快的提升，对，就在可以回到那个关键的季节当中成长。所以蛮特别的，七到九节就讲这个。接下来呢， 我真的是可以突破吗？我真的是找到神领受救恩生命快速成长吗？讲完意念问题，他就讲神自己的应许，神自己的应许又产生另外几句很有名的，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从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 有种，要使要吃的有粮。很特别哦，对不对？使撒种的有种，有时候我们会讲奉献就用这个来讲，对，可是最关键的不是讲奉献，最关键是去到第十一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，发他去成就或意所命定，所命定。原来神有一个命定，那命定就是神的旨意，是不是？神的永恒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永恒的旨意，一个是关乎我们个人的旨意。永恒的旨意，我们怎么祷告，祷告不祷告都没有影响，因为神一定成就，好像救恩，好像耶稣再来，永恒的旨意。可是第二部分是我个人的部分，神对我个人的旨意，那个旨意就要不断祷告，不断祷告。神有一个应许，那个应许是他好像雨雪怎么落下来，下来就要滋润地土，他绝不突然返回。那等于是他的话一发出，一定有一个 目标的。神的话好像那个飞弹一样，有一个方向，是不是？有他的威力，飞弹有方向有威力，神的话也是。他的话去到哪里呢？有没有去到我这里来呢？对，他的话，他的命定是什么呢？他对我的命定，对你的命定不一样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那这句话是我很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哎，话，神你的话，你的话很重要，你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就要成就，对不对？你的话要成就你所喜悦的，对啊。那，我有没有听进去呢？所以对于我来讲，这一句话不停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句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定成就。他带动一种很强的信心，神的话一定成就。只要我宣告出来， 我读一句经文，每一个人都同样读一句经文，那到底谁读出来的威力比较大呢？就是明白这句话的人读的威力比较大，因为他读的时候是用信心读出来，不明白的我只是随便读一读。所以同样一段经文，同样去读出来，关键是我对经文的那一个信任程度，我对神话语的信任程度。我信任程度越高，我读出来的信心就越强，那个威力就越大，对，就与神的话语好像互相呼应。神说他必定成就，对。那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，是因为我知道神呼召我做一个教师。一个教师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一定产生一种很深的感觉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越吃越想吃，对的，越吃越感觉到，对，它里面满足了，满足，满足，满足，因为是神的话。那同样是每一个人，我们抓的是什么？也许神给你的不一定是教师这一份，神给你是别的一些呼召，别的一些东西，我们都要去听。听到了这句话同样有效，同样有效。他给你的呼召绝不突然返回，一定要完成那个命定，一定要完成神所喜悦的。神所喜悦就是成全我们，神所喜悦的不光是救赎我们，对，救完以后把我放在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他用你的时候你很开心。有人问我怎么知道我的恩赐， 很简单的，到底你在那个服事行列里面你开不开心。好像我当教师，如果我边教边觉得好痛苦，又要讲了又要讲了，那我一定不是教师的护照，是不是？神没有理由定义虐待你的，对啊。所以如果你做得很开心的话， 那对了，有可能哦。当然还有第二个印证，就是被你服侍的人也很开心。好像如果你必须被拣选来敬拜的话，你敬拜得很开心，可是在台下就说，哦，主啊救我那就不是你的恩赐所在所以是你服侍的很开心，被服侍的，也很开心，对不对？那神也很开心，而且很有果效，那就证明恩赐所在就在那个地方，就在那个地方。对，那所以神的话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如果我懂得知道现在就是那个季节，我要对付的是神的意念跟我的意念在打架的时候，神的道路跟我的道路在打架的时候，我要选择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。并且呢，不光是救我那么简单，他还有话给我，他还有命定给我，他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呼召给我。那呼召给我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服侍神，是我也开心，我也开心，我会在那个地方不断成长成长成长。我知道神爱我，把我放在那一个地方，或是教师，或是敬拜，或是不同的位置，那神带我进去，那我就开心了。那是最后蛮特别的，最后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。哎，出来哦，从哪里出来？欢欢喜喜出来，那就是原来的地方不欢不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欢欢喜喜出来。如果原来的地方很欢喜的话，你说我不要，我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山做棚，对不对？我就不想下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欢欢喜喜出来是代表那个地方是不好的。那出来呢，哎，原来以色列人经历过整个民族从一个地方出来，就是埃及。对，现在他们要第二次出埃及，就是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巴比伦从被掳的地方回来，欢欢喜喜，因为他不需要再被掳了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是欢欢喜喜，因为之前我心中干渴的是错误的方向，所以呢，我的生命没办法享受肥甘，没办法享受喜乐，没办法在一种幸福快乐的状态。那所以呢，神就说你必欢欢喜喜蒙引导出来，就是离开那个奴役我们的地方，捆绑我们的地方，被朝被掳的地方。所以我要再一起出来，这一起出来呢会很开心，因为欢欢喜喜，我被释放被医治了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。原来当人走对了方向，土地会跟他一起唱歌。人走错方向，土地就会跟你说，我听你唱歌。所以两个很不一样哦。对，走对方向，连土地都为我们效力；走错方向，地就会长出荆棘棘藜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是对应整个亚当犯罪叫土地受的咒诅。我们必欢欢喜喜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都在你面前发声歌唱。对，田野的树木也拍掌，哇，太精彩了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呢，就是一种替代，松树长出代替棘藜，番石榴长出代替棘上前面是荆棘，后面是棘藜，荆棘跟棘藜都不会结果的，没有果实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松树跟番石榴是不是多结果子的？丰盛哦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丰盛，一个是贫乏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多结果子，一个是不结果子。神说多结果子的跟丰盛的必定代替荆棘棘藜，对啊，松树跟番石榴都会代替那一些，因为人走在对的道路当中。人懂得重新回来听神的声音，为什么呢？他说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立约需要证据的，对不对？ 立约必须有一个记号的。那神说，如果你回到我的救恩，回到我跟你立的约，那个丰盛就成为那个记号，丰盛成为记号，祝福成为记号，哇，多棒！所以这一章成为那个领受白白的恩典，两期呼召，第一期来，凡干渴的人都可以来。神说我跟你立约，这个救恩是给万民的。第二期呼召说来，这个来要对付的是心思意念，要记到我们常常在挣扎走什么路，如何去思想这个东西。如果对了，记到我要降服神，这个降服不是好像很无助，乃是祝福，他有命定给我们，他的话语给我们，最后整个印证就是什么代替什么，松树代替荆棘，番石榴代替蒺藜，很特别的。这个要成为那个记号，成为神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对，读到这里，我觉得神是对我们说，台湾现在是这个季节，台湾现在是耶和华可寻找的季节，神就近的季节，是可以找到他的季节，是台湾回到命定的季节，是我们快速成长的季节。要打的就是信息意念，要对付的就是道路的选择。对，打对了，做对了，知道神所赐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神不是要逼迫我， 那我的生命可以快速去拥抱他的话，快速去听他的道，明白他的话有威力，我只要接受一句，那个威力一进来，我就会立刻被医治，立刻被鼓励，立刻被提升。所以这篇是不是充满美好的金句，对不对？偶尔我们念一句念两句都已经蛮开心了，现在是发现都在这里，都在这里。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我深深相信神要对我们说，现在是快速进到你的命定这个轨道当中的时候，快速进去，快速进去，那自然你就会在轨道里面前进，没有走到对的轨道，我们就会绕错路，要错路，进到对的轨道，有时候好像叫我们也不知道，到底我进到对不对的轨道？很简单的，就是跟着教会跑。神把意象给教会，教会往前跑的时候，我跟着跑，跟着跑。在母堂，我们是蛮多100碗的经历，那我们都是在100碗这样跑跑跑跑的时候，事实上也不知道，会跑去哪里。总之是100碗嘛，就跟着跑，跟着跑，跑跑。跑完了就发现自己的体积不一样，跑完了就发现有一些东西在改变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跟着轨道，去到神的道路，我们自然就会前进，自然就会成长，自然就有突破。阿门。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一定可以突破的。